主感谢你又到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时间，我们还是感谢你前面的带领，让我们能够看这一个一个在历史上这样的教会的历史人物，我们看见主你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有收获，也得学习，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关于这个尼陀森弟兄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课程。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这个生平之中，我们看见他如何为主做工，主也如何来建造他，然后我们能看见在他身上也能看见一些个借鉴主也求主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怀着恭敬的心情，因为看见他是主的仆人，也让我们不要有论断的心主求你保守今天的课程让孩子在这里所分享的都是主你愿意我所讲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上次我也提到过哈，就是说尼陀森弟兄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但他身上也有他的故事，也是色彩斑斓，比如说是，所以是被这个中国教会这个历史人物之中研究的最多的一个。你看我，其实我这个周末是在参加一个就是众圣徒这个机构组织的这个叫做信心之营。其实就在我们 Pleasanton 然后我就在那里呢，就突然发现那个主要的讲员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神学院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神学院尼陀森的。然后我说我说这很难得，我说马上我要讲课呀，我说我跟你约一个时间，我们谈一谈吧。结果一谈就谈了快两个小时，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就是说哎呀都给我讲一遍，我就看原来是这么回事，或者反正也是对我有很多的这个启发吧，跟丰富吧。我觉得就是说是，非常得益处。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是好像别的人物大家好像研究的都不太多，但是就是尼陀森弟兄好像真的是有很多的研究，很多人在研究他，因为他这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也是特别要指出的，就是说我今天呢，其实我想要讲的呢，就是说我先还是讲他的这个，把他的生平讲完，上次我没有讲完，我想把它讲完。然后呢，我想在这个就是后面呢，能有一些个，就是说是在尼弟兄包括这个就是聚会所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历史之中呢，我想能不能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个就是说对我们就是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就是说宝贵的东西，他们有很多宝贵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个叫做教训，就是说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这个就是尼弟兄自己或者说他们教会整个这个聚会所的教会他有一些失败的地方，我们能不能看到就是说这失败的地方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些个教训，然后呢就是说就是在这个神的教会里不要再重蹈这种覆辙哈。所以我说我自己也得很小心，当我来做这样的评价的时候要有一颗就是说是不是一颗论断的灵，而是一个就是说真正的是为着弟兄姐妹能够得造就，包括我自己吧，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心，就是说是，所以有些话呢，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一次我也趁着这个机会跟这位牧师有一些交流，我也想看看他的看法，就有些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当然就是说这个最后还是你自己负责任，就是说你要去评价一个人物的话，你自己根据你所得的资料你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他，就是但是我一直想我说这里要小心，也请弟兄姐妹小心，如果我讲的不对或者说是不恰当的地方也请弟兄姐妹包容。好就是这是尼陀森弟兄，如果要是大家第一次课没来的话呢， 是说我们是说他是生于1903年，然后在1972年，就是他是死在这个脑梗农场，享年是69岁。上次呢，我们也讲了，就是他的这个，讲了他的生平。我们上次大概就讲了这个四个方面，就是这个时间段哈，就是从他信主，然后呢，在他开始学习服事，然后就开始有这个十字架的功课，然后他经历神的医治，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因为他有早期有这个肺结核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他还就是说写下属灵人。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属灵人是他的基本的神学思想的一个构架的整个的基础。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了解他的话呢，如果你真是要做研究的话呢，是必读的，就是要读他的属灵人这本书哈。因为后面他的很多的神学思想跟这个就都有关系啊。这个就是这个是大概对不起，这个是他20几岁的时候，所以他在写属灵人的时候是大概26岁，所以是非常的年轻，而且就是说是你能够看到，就是所以我们说尼托生弟兄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有很多的属灵的看见，然后属灵的经历所以这个也是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那他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经历呢就是说他的神学思想哈，跟他这个到33年去访问这个欧洲和北美，这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在那时候呢，就是说是在欧洲呢，有一个这个就是说是弟兄会，他们称之为闭关弟兄会。就是弟兄会呢，就是说其实有蛮长的历史在欧洲，这也是一群这个人，就是因为他们看见当初他们觉得当初这个教会的状况，他们觉得不属灵状况，他们觉得很不满意，所以他们就一批人就分离出来。然后就是说相当于他们的组织一样，他们也不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们就是想要就是说没有宗派，所以呢就是说是自己一批这样的人，然后来敬拜神。所以他们有一些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路，相当于是。所以他们当初呢，就是因为尼托生弟兄呢读他们这个弟兄会的这个东西书，他当初呢就是专门写信跟他们这个跟弟兄会有关系的，他说我要买一些书，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哦。所以他们总觉得中国是一个相当于是这个就是说是基督信仰很荒凉的地方，他们没想到竟然有人要去读他们弟兄会的人有关人写的书，所以他们觉得很 surprise。 然后就因为这个关系呢，然后他们就对中国的这个基督教会也比较感兴趣，所以就跟尼弟兄有接触。然后到一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32年的时候呢，他们就专门有一个人，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代表团10个人，然后来中国考察，然后就跟这个就是尼弟兄的这个聚会所有很多的这个交通讨论。所以到33年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觉得就是说好像他们觉得好像这个就是说哎，中国的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他们的在这个像。就是说每个教会都是有好像有宣教的使命嘛，所以他们觉得哎，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扩展的这个教会，所以就是说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就是就像宣教一样。所以呢他们就邀请这个尼托生弟兄去访问回访，相当于是访问欧洲，然后呢就想其实是想要有这样的意向的。所以这个就是尼托生弟兄呢这时候呢就去这个欧洲访问，然后就访问了拜访了就是说许多的人。这时候呢就是说而且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认识了一位弟兄叫史柏克，史柏克是位欧洲的弟兄。然后呢他在这个就是说是 整个圣经属灵经历上面都有很深的，就是说是造诣，所以他就跟史百克弟兄就是有很多的交通，但史百克弟兄呢是弟兄会所不认同的，所以他们弟兄会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如果你是跟我们弟兄会是有这个交通的话，你就不能够跟别的弟兄会之外的人去掰饼。他们这个掰饼是他们就是说认为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主里面的交通都是通过掰饼聚会来实施的，所以你一旦是跟这个弟兄会之外的人掰饼，就说明你跟这个弟兄会不认可的，他们认为弟兄会之外就是说是不属神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跟他们有交通的话，那我们就得断绝关系。所以其实这一趟就是说访问呢并不是特别圆满，就是说是最后他们的关系呢就是说是反倒疏远了。然后到这个1935年的时候呢，其实最后尼托森跟他的这个聚会所他们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就等于是回绝这个弟兄会的这个跟他们有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遵照他们的教导去行。但这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说是虽然尼弟兄就是说跟他们断绝的关系，但是这个弟兄会的这个他们有一个他们的认为的看见，就是叫做相当于是一个地方一个教会。这个来源其实是什么呢，这个来源就是说是你知道像我们如果要看这个新约圣经的话，那时候就是说保罗写书信给这些教会，就是说他只是说罗马的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在加拉太的教会，所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教会不应该有宗派，所以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所以就是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尼托森弟兄呢就接受了这个就是弟兄会的这个观念，所以就是一地一教会，这个是后来他们就是说是很看重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原则一样。对，我们再往后我们可以再评判这一点哈，我现在只是介绍就是说是为什么他们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看见，这个由来就是说是跟这个弟兄会有关系。然后这下面呢就是说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在尼托森这个发生在他的这个服事之中，就是他的这个结婚的这个风波。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说尼托森已经慢慢是就是说好像是越来越有名，因为他呢首先呢就是说他写了很多的东西，他的文笔特别好，所以他自己办报纸，有这个复兴报，还有晨光报，还有几个什么报纸，就是说在这个全国就是说发行，所以他在这个基督教华人基督教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有名的。当然很多人都以为他说写出这些东西的话肯定是一个年纪非常非常老的那个人，有属灵经验非常深的，结果有些人一见他的面，发现是一个这么年轻的人，他们都觉得很 surprise。所以他在这个就是说他在全国有很多的巡回讲道，就是他们叫领会主领聚会，所以不光是全国，其实包括东南亚这些地方他都去了哈，所以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呢，这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出生是03年的话，这时候他已经就是说31岁了，31岁还没结婚的话，在那个时代是觉得很怪的了，就是说是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是这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人选，其实就是说是尼弟兄就是说是他自己看得很就是说是很爱的，别人也看得也挺满意的，那个就是一个叫张品慧的这个姐妹。其实呢就是尼头生的家呢跟他家呢是四角，就是他们打小就认识，而且尼头生打小也就很喜欢这个女孩子。但当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说那时候呢就是说他信主以后哈，他那时候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那就是他放不下这个张品慧，但张品慧是不信主的，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是说，他说我是要把自己奉献主的，但是我现在爱上这个张品慧，那咋办呢？他就说这个他那时候就读这个诗篇73篇，就是那里讲，就是说在天上，就是说是那个怎么念，怎么讲，就是说在天上我还有谁？就是我只有你，在地上我又没有眷恋的，就是这一句哈。他是说，哎，不行，他说我放不下这个张品慧这个小姐。然后他就说那时候他祷告，还跟神就是说bargain，就是说他自己写的哈。他说我可以去西藏去传福音，但是呢，还是愿意跟这个张品慧结婚，可不可以？他说神也没答应。他说最后他就是到一个时候，他说哦，他说好，神我顺服你。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歌，就是说是表明他要放弃他，就是说他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主，就是说完全就是说是放掉他的所爱嘛。他甚至把这个比喻就跟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来相比，就是说是就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这个是从前的事情，但是后来过了相当于是十年以后呢，这个张品慧呢，他也在上海他们的聚会所信主，然后呢在这里也成为了一个就是主内的姐妹，而且热心参加聚会。所以这时候呢，就好像这两个人又条件就不一样了嘛，又可以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他们就准备结婚。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张品慧呢，他等于是由他的姑妈来抚养长成人，相当于他的姑妈是他的监护人。然后他的姑妈呢，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女儿很出色嘛，她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英文文学毕业的，你想在那个时代，一个女孩子长得又好，然后呢，就是说上大学毕业，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背景吧。所以她很想把她嫁给一个，比如说是很有影响的人，反正不是教会里的人，就是说像尼托森这种，不管是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可能比较有名，但他不过是一个穷传道而已。所以呢，他的姑妈是坚决不允许。但是他们最后呢，也就不管他，所以就在这个34年的时候呢，就结婚了。而且这个结婚的其实就是说是尼托森尼弟兄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其实是他的同工跟他的妈妈安排的。他们给他一个 surprise， 就是说就是在他们一次这个叫做他们说第四次得胜聚会，其实就是还有很多同工啊，各个地方的就是同工都在那里。聚会完了以后，他们说我们现在开始有个婚礼，然后他自己都很 surprise。 对，就是说是可能他们也是觉得，哎，他必须得结婚了，他年纪太大了，就是说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说是反正呢，就是说不是特别顺利，就是这个方面呢，就是他自己也没有预备好。但是然后呢，因着这件事情，他姑妈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然后他就怎么呢，他就花钱在这个各大报上登这个广告，然后攻击尼托生，说他这个人怎么怎么坏。你想一个传道人，最后你这个全国各大报纸来登这个人尼托生如何如何的坏。其实尼托生呢，跟这个聚会所呢，那些时候跟这个教会已经有一些个积怨，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他是没宗派，而且尼弟兄呢经常攻击宗派，他对宗派印象特别不好。这个可能也跟他早年的这个就是说是经历有关系，因为他早年的时候，他说他曾经看到过牧师来他们家里，为什么呢？就是来这个叫做相当于是像募捐一样，就是要因为那时候牧师也比较穷嘛，然后他妈妈就是什么呢？就在那里打麻将，然后牧师来了，他妈妈就把那个麻将上桌上的钱就抓一把给那个牧师，他说 他说这个对他的印象太坏了，所以他后来呢，就是说他对整个的这个牧师，整个的这个他对这个名字都很反感，所以就是聚会所是没有牧师的，就是他没有这个头衔的，就是说是，所以他称别的这个宗派呢是什么呢？是叫公会，我们就是说这个公家的公会大会的会，所以他一讲到别的宗派的讲公会。当然如果实际情况的话呢，就是那个时代就是说是教会在中国的话确实也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教会一直是由外来的这个就是说是传教士来牧养，所以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教会本身确实是不够长进的。你知道就是说是就从前就有一个这个名词嘛，就叫这个 Rice Christian， 稻米基督徒，就他们来教会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来领救济，相当于是，因为教会有外国传教士，他们有钱，社会发东西，所以有些人就为了领东西来教会，就是成为基督徒，所以就是说这种挂名的基督徒特别多，所以整个的在那一个时代，就是说是教会。其实不是很兴旺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是讲得出来的，那就是比如说王明道他的教会，比如宋尚杰他没有自己的教会，他只是传福音，可能比如说我不能说就是所有的教会都有问题，但我只是讲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在那一个年代，这个别的教会，就这些宗派建立的教会确实的属灵光景是不行。所以尼头生呢，就是尼弟兄呢，就是说他是对这些个就是说宗派是毫不留情的，就是说他要讲道的时候，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因为这里有话语的牧养，然后就从别的教会跑到他们的教会，所以他就这个聚会所就落下了一个什么名声呢？叫偷羊，就是说是说他们就是偷羊。所以呢就是说是包括一些个就是传道人对他们的就是说就是特别不喜欢，因为就像是我们在这里敬拜，然后我们的会员总跑到别的教会，或者就最后你好不容易传福音啊，绝志信主的这个基督徒最后跑到别的教会，你可能也有点不舒服吧，就是反正类似就是这种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借着这个结婚风波这个事情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尼德森觉得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做教导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时候他就退隐，这个时候就是他就从这个事工上退隐出来，这是他的相当于是如果我们说挫折的时候，这是第二次大的挫折，第一次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刚开始的上一节课我们讲的就是说跟同工意见不一致，所以最后他从那里出来了，这个是在34年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就是在38年的时候呢，他又有一次机会，其实这时候呢他是想到他是想到英国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史柏克弟兄，他知道史柏克弟兄有很多丰富的经历，在这个就是说属灵的看见上也是非常的就是有经验，所以他就想跟他去有交通，所以他就去安排了这个就是38年再次访问欧洲，就在英国，其实他在那里待了很长的时间，快一年的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他也在欧洲就是说访问别的国家的教会，所以他就在这里就是这个期间呢，就是他就根据这个他对罗马书的理解，然后他就讲了一系列的道，最后这一系列的道呢就收录在这个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里面，所以我发在我们的群里哈，就是你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这本书，我觉得是写得特别好上次这个昆华弟兄在的时候，他说他是大力推荐这本书哈，这本书确实写得非常好，就是不但是从这个就是说福音的这个角度，而且从整个他从福音一直讲到你的这个就是说是 灵命的长进，灵命的变化，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完整的这个就是说是信息。而且你从他的这个整个的解经之中，你就看见他真的是很有亮光。就是有时候他突然一节经圣经给你一讲的话，你就发现，哦，我从来没有听到别人这样讲，或者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你去看他的解释，你发现非常的 logical， 就是说他不是在那瞎讲，就是说哎，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他就是说解经之中或者他讲道之中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也是极力的鼓励大家去读，就是说是即使是你只是想了解这个基督教的话，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个信息都是非常有意思。他会给你从这个基督的宝血讲起，然后宝血跟十字架，十字架的工作有好几重，就是说是不光是救恩，其实十字架也是包括就是让你整个的灵命的改变。这个就是说他讲的我觉得都是非常的透彻，而且他就是整个的根据这个罗马书来讲。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吧，就是应该讲这个是38年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就是后来就是后来当然就是说那个他的结婚风波，就是他退隐呢只是一段时间，所以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是教会他又回到了这个教会，所以又同心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服事。然后呢教会整个这个聚会所呢也发生了很多的复兴，就是发生了很多的复兴。所以就包括这个时代就是有山东的这个就是聚会所的这个复兴，他们一下子就建了40多间教会，就是人就是涌进来，就是一传福音就有很多人接受的这种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聚会所其实在这一段时期就发展非常的快哈。但这里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就是说是叫生化药厂事件，相当于是因为这个时代是就是说聚会所发展的越来越大，对吧？就是说所以同工也越来越多，所以需求也越来越大。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42年其实我们还在抗战期间，所以这期间其实生活是非常的艰难的，就是说是整个的这个就是说经济不好嘛，物价飞涨，所以整个的这个就是教会的传道人只是生活都是很艰难。倪弟兄他自己也讲到，他说他只能举出好些个同工，他说本来就是说年纪都不大，年纪都是壮年哈，最后比如说因为的缺乏就死于这个疾病，死于肺结核什么的，就是说是所以他这时候呢他就有这样的就是说想法，他要去用这个实验就来帮助这些同工，这是他的本意哈，这是他的初衷。所以呢就是这时候呢正好呢他有一个弟弟是开这个药厂的，他的弟弟呢就是说是但他弟弟呢不善经营这个药厂呢，就是说经营得很不好，就是这个生化药厂。所以他这时候呢他就是想，他说哎，如果我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呢，我可以帮助我的这个同工，就是聚会所的同工。所以他就开始了，就相当于是又在教会服侍，又在这个就是生化药厂，就是他相当于是就是相当于一个是总经理一样的，就是他管他整个的运作。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但这个就是 create 很多的 problem， create 很多的问题，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是一个属灵的人，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们聚会所很讲究这个，就是属灵还是属世界。你突然一下一个这个属灵的这个人去开始做生意，好像人家这个弯确实又转不过来，这是第一点。就是怎么倪弟兄怎么一下子变成属世界的人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药厂。你知道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初衷本来就是要帮助聚会所的同工，所以他呢就是说招募了很多聚会所的同工进入这个药厂，在这里就是说是去工作， 其实这个我们大概想起来就知道，这里面就会有一个 conflict of interest， 就是说你，因为你是，如果你是纯粹的做生意的话，可能还简单一点，然后你又是教会，又是这个生意，这里面就会有冲突。比如说你说你 promote 哪一个人，你 promote 了另外一个，那都是教会的弟兄，你为啥你就 promote 这个呢？反正诸如此类的事情吧，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很难 work out 的。所以最后结果就是说 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很多这个就是说在这里工作的这个就是说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最后很多的怨言，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怨言呢就发到这个就是上海聚会所的这些个长老这些里面。所以最后长老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就是尼托森就停职了，就相当于开除了，就从这个聚会所开除了，就是说不再让你再有这个话语的服侍。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一件很大的事，可以说对尼弟兄他自己的打击也非常大。但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上次我放了一首他的诗歌哈，橄榄不榨还不能出油哈，他的一个这个观念是什么呢？他把这些个所有的挫折都看成是他的十字架，就是他必须得走过的。所以他常有的一个信条就是什么呢？如果别人误会他，他不解释，接受就好。他说这是他十字架，神让他要过的是单的十字架，所以你不能不单。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就是说是什么事情发生或者别人对他误解，然后就误解到底。就是但我不知道哈，我们可以在以后再去比如说反思的时候看看他这样做是不是对哈。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也算是一个属灵的骄傲啊，就是说我不好像有一点点让我看了，我不屑跟你解释，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就是说是其实有些事情可能比如说你去耐心的解释的话，也许不会发展到一个就是说很严重的这个程度。我不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只是把这个就是说是发生的事情大概是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就是这是42年的时候。但是这个就是说是上海聚会处呢，尼弟兄一离开以后呢，其实立即就现出了一个就是说是很糟糕的光景，就是很荒凉，就是人也走了，就是说是教会就是说人员损失也很大，然后呢大家也觉得就是说好像没有力。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其实这一段时间蛮长的，就是过了到48年才会恢复，你看到这已经是6年的时间。而这个6年的时间呢，就是说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这时候教会也是看到就是说没有他的这个喂养还真是很有缺乏。所以就是说是这时候呢就借着一个就是一个人哈，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在美国我们可以听说过，就李长寿。李长寿弟兄呢是在这个那时候是在青岛服侍的，就是在整个山东服侍。所以我们说的比如说山东的大复兴跟他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说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可以说其实他的很多的做法哈这也就关系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聚会所，比如像美国的聚会所，他的很多的做法确实比较超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细胞小组的这种牧养模式，其实是差不多是他给发明的，就是说他创造的吧，就是说因为那时候他就看到了就是说是整个的这个就是牧师，比如说你是领导，他没有牧师，这个属灵人在上面一层，然后呢一层一层的下去，就是小组是十几个家庭或者几个家庭一个小组。所以他们有区有排，有这个什么有些什么名字吧，就是说是他们组织的相当好。就是这个在别的教会或者说在那个年代的话呢，就是说在华人教会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他在这个就是说组织的架构上，他很有实行的能力，而且呢，就是说他讲道也很有能力，所以他呢，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在这个就是在聚会所里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他就竭力的就是说他等于是活动，就是说让这个聚会所呢，就是重新恢复这个尼陀森的这个就是话语的这个知识。所以最后大家就是说确实这时候大家也有个需要嘛，他们觉得就是离了尼陀森弟兄的喂养还真是不行，所以这时候就在48年的时候呢又恢复他的知识。所以这时候就是说他讲到就是说这时候就是这个历史记载哈，就是说他们这时候尼陀森弟兄跟他的同工们一个聚会，他说也是非常的感动的一个聚会哈。那时候他就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把自己哈，他说他就像一个寡妇，要养活一大堆的儿女，然后他不得不改嫁，盼望这样能养活他们。他说他，但是想不到他改嫁之后，他这些个儿女都离弃他了。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比喻哈，然后他说完就在那儿大哭，然后他的同工也在那儿大哭，就是说是但是这样的话呢，确实就是说是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种裂痕也就至少是弥补了吧，然后就是说大家又开始同心合一的服侍。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是经过这些个挫折呢，其实在整个的聚会所呢，就是说也认定了就是说尼特森弟兄他的这个权柄，就是这时候呢，他如果你说从前还只是给他看成一个就是很好的这个讲道人的话，那这时候好像就是觉得啊已经是高高在上的人。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跟后来留下了一些个就是说是祸根吧，就是说是到这个程度。但尼陀森弟兄呢，这时候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服侍呢，就是他是以培训这个同工为主，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他也用他从这个生化药厂赚的一些钱，就在这个福建的古岭这个地方买了好多的房子，然后呢就拿这个房子来训练同工。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是在可能我们现在不觉得啥，但是在那个年代也是就是说比较独特的，就相当于把全国这个聚会所的同工都放在这里来为期4个月的集训。所以是从这个从这个基要真理到一直到你这个属灵的长进，就是它是非常系统的这个训练。这个其实在就像我们现在的教会其实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就是说我们哪有这种，我们可能顶多一个退休会，哪有什么4个月给你在那儿培训，其实就相当于神学院培训一样哈。但他这个办了两期，就是后来没有办了，是因为就是解放了，所以就是没法办了。但是这个其实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已经是我们都知道哈，49年新中国成立，这时候呢就是说是，所以这个教会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下面怎么办。其实就是说是那时候大家也不了解就是说这个政府的新政府的政策是怎么样子，但是呢感觉到就是说好像是不太好。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就是尼陀森弟兄在古岭培训到第二期的时候已经是49年了，然后培训呢他就到了香港又在那里聚会。这时候呢就是说他有一些个弟兄呢就劝他，就是说你不要再回到大陆去，就是那里会有危险。但是呢这时候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他的感动是要回去，他说他要跟这个就是说大陆的这个弟兄姐妹一起共患难。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是说是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就是说前面其实是有危险的，所以他也专门写了一首诗歌，就有点像主去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专门就是说是决意回到上海，就是在50年的时候。 然后在52年的时候，就是果然就是说他就被捕了，被抓起来了，被抓起来了，就是说是啊、在这之前其实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哈。其实51年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开始三自嘛，三自活动。三自活动其实他还是作为这个就是聚会所的代表去参加这个三自，因为聚会所在那个时候就是说是在全国的这个华人基督徒算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了，所以就是他就是去参加三自的会议。那时候的政策呢其实还是不是很明朗，就是到底政府要怎么办其实都不太明朗。所以尼托森弟兄呢其实他还是想觉得也许这中间还有挪移的空间，所以他还专门去读了这个马克思的书啊什么的，就是说把这些个就是他想去了解这个共产党到底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哈。所以他是去学了很多，而且呢就还找了一个他的这个亲戚，就是说是在政府做高官的，然后跟他去聊看看后面会怎么样。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老实讲就是说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政府让加入三自，所以他们开始呢其实是同意的，不光是他了，就包括王明道弟兄也都同意了。但最后呢发现三自好像不对，所以最后呢他们又反悔，就是王明道弟兄又反悔了，然后他们也反悔，就是说我要退出，因为这个觉得这个好像不对。就是所以在这时候呢就是政府就开始行动了，就开始要打击他们。所以他在52年被捕，这时候被捕呢其实他不是作为这个宗教领袖被捕，而是作为这个叫做经济犯，因为那时候就是肃反开始，就是反革命分子，所以他是作为这个来被捕的。最后在审了四年，就是相当于秘密关押，这期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就是审了四年。然后在第56年的时候宣判，56年宣判呢，他的罪名是尼托森反革命集团，就是反革命集团，就是说是然后呢贪污国家的财产什么的，就是说因为他跟做生意有关系，就是整个的这个就是说是所以不知道，就是这些个罪名我觉得可能其实主要的就是为了要打压他，就是说反正你要找罪名可能也不是太难吧。所以这时候呢就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不光是聚会所了哈，全国范围组织这个就是反对这个就是帝国主义的这个宗教欺骗，就是开始这样的活动。所以呢就在这个56年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搞了一个这个就是展览会，就展览会上呢就列了很多的一个就是包括尼托森的他的这个罪证罪行。然后其中很厉害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有淫乱问题，就是还有照片啊，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淫乱书籍啊什么的，就是说是。然后这时候其实对这些个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对这些个信徒的打击其实蛮大的。我们后来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后来有一位人在那里写书的话，就讲了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这是在这个52年被捕，56年宣判，判了十五年，但是他到这个就是15年期满以后呢，还是不放，就是说那时候就是说是并不是说是，这个法律不是说是你服完刑就完了的，你还得要认罪啊，不认罪接着给你关呢，就是所以就是又是劳改，所以就是又加了这个就是5年的相当于是。劳改，所以就是到其实他最后就死在这个劳改农场，是浙江的这个劳改农场，在1972年的时候，这时候他已经是69岁了，所以他本来就有这个叫做先天性的心脏病，所以最后就没有就在这个就是72年的时候呢，就是死在那个劳改农场。当然这里面呢，就是说有人说。其实他的这个就是 对他这时候打击对他很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71年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就是他关在这些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其实只有他的妻子可以探监，就是说是一个月有一次。所以他在这个71年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其实他的妻子在这个就是说是虽然没有被关，但是就是说是经常被人欺负，就是人家说这个反革命家属嘛，就是说是被人小孩子打呀什么的，经历过好多次。所以他就在这个71年的时候呢摔了一跤，摔了一跤呢就最后也没有爬起来，所以就去世了。去世以后，然后他得到这个消息呢，对他打击非常大。他说他有一次，他说他就跟这个就是同囚的犯人就讲过，他说我的这个刑期啊，就是在跟我的妻子的生命赛跑。他说如果我能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得到释放，他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因为他为我受的苦实在太多了。所以呢，就是说是他妻子的去世可能对他的打击非常大，所以就是说是在后面就是说72年就是说他就去世的话呢，就是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然后开始呢，这个就是说政府还是想要认定他是自杀，因为他们在他的这个遗物之中翻到了一个纸条子，他的纸条子写的就是说，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他们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于是遗言，就是要自杀的遗言。但其实如果你看这句话的话，是可以像是一个信仰的宣言。所以真的是可以讲，就是说尼弟兄是为主殉道。因为那时候以他的地位，他只要松口说我就是说我愿意跟着政府走的话，他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因为你看到，就是在他的这个聚会所里面，他有些个同工就这样做了，所以像那个唐守林、左佛儒这些个，就是说他们就参加三自，所以最后就是三自的这些个什么副主席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说反正都能够挨过来嘛，就是说是。当然，最后所有的这些人，不管是谁，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谁都没有逃脱，就是说是。你不管是你是参加三自不参加三自 ，everybody 就是说都没有逃脱。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尼托生的，就是说相当于他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生平哈。那我想下面呢就讲一下哦，这是我上次已经列了哈，就是说这是三本比较重要的著作，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只想读一本的话，正常的基督徒这本书是最值得去读的哈。好，那我们就想总结一下，就是说尼弟兄对这个教会，对这个华人教会的就是说影响与贡献。我想一个就是说首先能够想到的就是说是教会的本土化，就是说当然我们说的本土化不可能就是说跟外界完全的绝缘，就像我前面讲到的，他的这个神学思想之中有很多的东西是从外面来的，就是说包括他这个就是跟弟兄会的关系，还有跟这一些个一群的这个相当于我们后来称为的属灵派或者说奥秘派的这样的一些个著作的话，因为他的英文比较好，所以他能够直接读原著，就像我前面讲的，他甚至可以去国外相当于输出他的这个神学思想，这个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对吧？就是说所以呢他会有这样的机会读到国外的这些个就是好的这个就是说是书籍，但是呢他没有就是说是接受国外任何差会的这个就是说是费用也好是差派也好，所以他是相当于是真的是从本土起来，然后呢这个教会这样一步一步壮大的。因为别的机构就是说是一般的来讲，当然王明道也是相当于一个相当于本土起来的，他也没有这样的跟外面的联系，但王明道所建立的教会其实他真正就是说他一直牧养的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小教会，就200多人好像是， 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规模不大的。所以聚会所的话，就是说是这样一个很特别的。因为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叫做叫做什么，就是说是相当于是被建立的这样的教会待过哈。像我自己成长的这个是一个大学团契，大学团契是由一个美国教会办的，然后呢中间有一个中国人的团契，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我也是在这里成长的，我在这里待了四年，所以我就发现就是说你要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你成长的话，你一直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是一个接受者，你不用付任何的代价，不用付任何的责任，就是说你的服侍也好，你做一点就是一点，反正你也没有什么这个压力。然后呢就是说是，所以你很多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只是 take 就是说是你没有这个，其实这种成长确实是很慢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教会的本土化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时候你才会能够真正的成长。如果你是就是说你觉得哎，这个教会你不只是在这里作为一个接收的，而是你是有贡献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是倪弟兄在对中国的教会的这个发展是非常的有贡献，然后整个的这个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建立，所以他都有一套他自己的这个方法也好，是制度也好，是整个系统也好，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很有那个，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没有多少别人的东西可以去 copy， 就是说所以他们就创造了很多的就是说哎，适合中国情况的，比如说传福音的方法，然后呢教会成长的方法，教会这个就是说是牧养的方法，这个都是就是说很 unique 的。所以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大大的促进了中国教会的属灵成长的发展。因为那时候的教会就像我刚开始讲的，就是说是要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真的是就像是属世界的这个就是基督徒一样，就是完全是只不过去教会聚个会就挂名而已，而且有些人就是说也是一直就不成长，就是说是更不用说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读经祷告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都跟他的这个有关系。所以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他对这个就是我们华人教会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和贡献。所以就像我第一节课讲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传道人，就是说是如果你要去追究他们的这个就是神学的这个思想的话，哎，他们都会讲到哎，尼陀森弟兄的这个著作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很多这个就是有名的哈，就包括比如说我们可能熟悉一点的刘志雄，他就是聚会所背景啊，然后余鸿杰，这都是聚会所背景，所以其实就是在我自己来讲，我对聚会所印象还是蛮好的，因为他们的弟兄姐妹出来其实是真的挺追求的，这一点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就是说华人教会其实是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他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让弟兄姐妹愿意去追求啊。然后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神学哈，神学的发展，这个这里面呢，就是说也是可以想起，就是说第一次就是说我们这个华人开始在这方面有思想、有学习、有自己的得着，所以这个也是不常见的哈。就像我说的，一直我们本来都是只是接收，我们没有发展，没有自己的东西。但是尼陀森弟兄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发展。如果你是研究神学的话，可能会对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兴趣。然后我讲到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是他的这个贡献哈，影响哈。然后呢，这里面是不是也有，比如说经验与教训？就是我们从这个就是说是倪弟兄他的这个生命历程和整个的聚会所的发展，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就是有一些个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其中这个就是神学里面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争论就是这个人论，就是说人的组成到底是两元还是三元。前面我们提到过，就是说人是由身体和灵魂，这叫两元，还是身体灵魂和灵，这是三元。比如说两元就把这个灵魂跟灵放在一起，就认为是两元。所以这个是一直是有争议的这个话题。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去听讲道的话，比如说唐崇荣牧师，他就强烈的批判三元论，他说这个是异端，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就是这里面就是说是有很强的这个，有时候经常讲着讲着就分成两派，然后就开始要争论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一点哈，就人论到底是你是两元还是三元。然后教会论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一地一会，这个也是非常受人批评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涉及到这个宗派的问题。宗派是不是它的存在有没有它的理由或者是原因。其实这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就是说是，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说它是应该是有它的缺失的地方。因为就是说是，比如说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举这个使徒时代，因为那时候地方小啊，就是说人也少啊，所以你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就是说你一弟兄最后他根据这个就是弟兄会，他把这位作为一个永恒的真理，这可能就是有一个运用的问题了。就是说把圣经这个教会历史中一个暂时的片段，你认为这个是真理，而且你去坚持的话，这有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是这个问题的由来。而且他对别的宗派的这个态度呢，其实确实也是有问题的。其实每一个宗派它之所以存在的话，确实有它的原因跟理由。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我们这个叫做 non-denomination 无宗派，其实无宗派也是一个宗派，就是说因为你只要有你自己的这个系统，有你自己的这个运作的方式，那就像一个宗派一样。然后有灵安派，对吧？但我们不会去说，哎，就是使劲批评灵安派吧。有时候我们也说，哎，他们的教导可能有些问题，但我们还是把他们当作是主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看法，对吧？其实也是，有些人他喜欢灵恩派的那种方式的话，其实他是那里敬拜也可以的呀。那比如说有些人，那比如说像我要不喜欢那种又唱又跳的敬拜，我喜欢坐着安安静静的敬拜，那也可以。所以其实就是说这些里面的没有，在这些个方面其实没有很大的，就是说是比如说别人就一定是错的，或者说你到一个地步你认为他们就中间就没有得救的人，这就过了。而且包括这个天主教会，你认为天主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得救，这可能就过了。其实就像我后来再读到的，就是在这个在这个迫害之中哈，他们这个聚会所有一个弟兄，他是他们中间一个长老玉成华的儿子，叫玉崇恩。他的爸爸呢，就是说是在这个迫害之中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哈。他就是那个就是说是尼多生被捕以后，他们这几个长老也都被抓起来了。他爸爸就是说是啥也不交代，最后关了50天就死掉了。就是说是然后他的儿子因着他爸爸的问题又被劳改了20年。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就是说他说他得到的最大的帮助是从哪里来，是从一个天主教徒，相当于是就是说是就是那时候他们看不上的，也没有多少文化的。然后呢他那时候做一个什么事情呢，他们国外有人筹集了钱，然后其实是想帮助国内的这个这些受迫害的这个教徒，所以他们就拿这个钱买东西，想让他们寄到这个农场，这些个被劳改的这些农场，但是没有人敢接这件事情， 但这一个姐妹，这个老姐妹呢，哎，她就去接了这件事情，所以她成天的工作就是去买东西，买饼干呐、啊，买什么东西，做的小包裹送到各个这个农场，所以这个玉成华呢，就是玉崇恩呢，他说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就是受了他的恩惠的。他说在那个，因为你想想看，当时候在那个就是啊六二年的时候，大灾荒的时候，那时候那劳改之人一天一天的死啊，那有一点点饼干呢都是救命的，所以我想想看，他那写的很感人哈。然后这个姐妹就因着做这个，她最后就是劳改七年，她被关起来。所以这个弟兄他出来以后，他就说，他说我再也不敢做这种论断了，就是说只有我们聚会所是最属灵，最那个，就是说别的地方没救恩，他说再也不敢这样讲了。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所以你在这个宗派问题上，就是说这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哈。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这个教会成长得很兴旺，并不代表神就你就是对的，或者说就是说所有的真理都在你这里。其实就是往往人容易这样想，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教会突然一下发展1000人，你想哇我们肯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对吧，那要不然的话神怎么会这么祝福我们呢，那别的教会肯定有问题嘛对吧，就是很容易就是这样去想，所以就会对别的教会别的宗派产生一种就是说是居高临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这是一点哈。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是这个权柄的问题，知道这个就是聚会所它是很讲究权柄的，尤其是在这个尼弟兄在48年以后恢复执事以后，他就是他这个自己的权柄他也达到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高峰一样。然后后来他就要求什么呢，要求本来在这之前哈，他的教会官是一地一教会，一地一教会其实教会是独立的，但在48年以后呢，他说我有个新的看见，就这个我们要现在要走这个耶路撒冷路线，从前是叫安提阿路线，安提阿路线就是一地一教会，他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时代是走耶路撒冷路线，耶路撒冷是什么路线呢，就是使徒去管这些教会，所以就是要把这个各个教会的这个就领导权财权都交出来，就相当于最后成了一个统一的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教导之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权柄，就是说是所以他们一直讲年老年幼的要服从年老的，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你在教会没有这样的权柄，你就服从就好了，所以这样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个人崇拜，其实就是尼托森弟兄他自己也许他不是有意这样做的，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个人崇拜，所以包括这个尼弟兄自己的这个外甥陈忠道牧师，他说他在这个就是聚会所看见的，他说让我都难受，他说最后大家都是说尼弟兄怎么讲的，他说没有多少人说圣经怎么讲的，就是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当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当最后比如说政府收集的证据往那儿一摆，然后聚会所的人真的是全倒，他们说怎么我们所敬仰的这个属灵伟人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所以最后他按照这个玉崇恩弟兄的讲，他说我们倒的比别的教会更比别的宗派更厉害，他说是一大批的人就是说纷纷的就是说是都不行了，就是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个人崇拜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不管这个人怎么样有能力，那教会是神的教会，所以就像十诫之中的除我之外你不可敬拜别的，所以更不用说是人了，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其实在这个教会的建设之中哈，你可能有些时候就是怎么讲呢，你要有权柄的话办事容易啊，那权柄就像是军队一样，我说了你就办了，但是这个最后的这不是神的教会运作的方式，神的教会不是这样运作的，虽然这样可能有效率，但神的教会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从这个教训之中所吸取到的，就是说 哎，只有圣经的话有权柄有权威，就是说人不管他怎么能干，如果你要去维护一个人的话，就是提高一个人的话，迟早会出问题的。啊，那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就是说如何面对逼迫，如何面对逼迫，就是说是这个，其实我就很推荐一本书，我这里没有打出来，就是这个郁崇恩弟兄他写的叫十架载入，我觉得他那个就是说是写的非常的真实，而且呢就是说很详细。你比如说他就讲到一个他自己被选被叫去的时候，他是大学毕业，大学毕业被分到了苏州去教书，然后呢他们也知道他爸爸是谁，也知道他是聚会所的，然后就有一天就是这个宗教局处长他就把他拉过去，就是说他就是那意思，就是说他说我没有时间，我们就问你一句，你参不参加三次，你要参加啥事没有你照样做你工作，你要不参加你后果非常严重。然后他就怎么回答，他说我觉得三次是违反我的这个信仰的，说虽然就是说他说我愿意做一个守法公民顺服政府，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是三次是不没有办法就是说跟我这个信仰的，所以他用很客气的方式说，他说我不能参加。然后那个人就说那就不用说了，回家吧。果然他回家就给关起来，就给抓起来。然后他说呢怎么呢，他说一个什么，他说如果这时候政府的迫害是像从前罗马迫害基督徒一样让你去上斗兽场，他说那个其实不难，那个不难，难的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最后你的整个的家庭你整个的生活你全部毁掉了，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把你们毁掉了，所以最后你是其实是很难坚持的。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逼迫的话，你怎么样去面对，其实是这种可能是一个 open question， 就是说肯定没有答案。所以有时候我读着读着我一想，我说我把自己带入的话我会怎么样表现，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说这只有求神的怜悯。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说我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哈，所以你只有去读到这些人的东西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是真的是不容易的，就是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我们需要一个预备，就是如果真的是，当然我们好像还看不到这样的哈，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逼迫的话，你怎么样去面对啊。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争议，如果你去看这个就是说尼托森的东西的话，你肯定会碰到这个。我只想看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观点，这里面有两本书，一本是这个就是许梅丽写的这个就是南明岁月。许梅丽呢就是那时候五六年的时候呢是上海的就是大学医学院刚毕业的一个学生，也是他们这个就是相当于聚会所的一个小小的负责人。他就在这个就是看过这个政府的这个尼托森的这个事迹展的之后，然后他就说我控诉，他就开始控诉这个聚会所，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登在这个三字杂志天风上，然后就写了就是说反正那个年代的东西吧，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后来他也就是脱离了教会，就是脱离了信仰。但是他后来在美国之后呢，然后他又回到了教会，他写的这本书叫《蓝明岁月》。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其实你要去看这个教会的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时代的描写呢还是基本上真实的。其中这本书最后很多的争议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说，他说他觉得尼弟兄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个是他在这本书里写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是相当于就像是有点我们讲的爆料一样，这个是这个。然后呢还有一本，这个就是下一本叫尼托森的荣辱牲畜这个人呢就是这个作者呢就更有名一点，他是剑道香港剑道神学院院长梁嘉林，就是前院长哈，现在不是了。 他相当于是一个就是说是教会历史学家，然后呢他就写了这个叫做尼托生的这个就是说是关于尼托生的这个历史的。其实他呢就是说就是老实讲我对这本书的印象特别不好，就是说他呢就好像是有点借学术之名做人身攻击，就是说是而且他的重点就是讨论尼托生有没有道德问题，就是说而且他的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态度是什么，他说我们一直听说有这个问题但是苦于没有证据，他好像就是有点幸灾乐祸，我就要把他证据找出来，其实他也没有找到证据，但是他呢就是发表写了这样一本书，我觉得也是不太负责任的。其实老实讲呢就是说因为有很多人不喜欢他嘛，所以有时候你就会哎，听说这个人出了问题，我要赶紧写点东西攻击他一下，所以这个是我的感觉。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比如说你看见主内的人比如说跌倒然后你很沉重然后你愿意让大家从中吸取教训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只是讲就是说是如果你去看的话你肯定会有这个事情，就是说是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一点感觉，就是说那么说其实我也想知道，我说尼弟兄到底有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所想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一个就是灵命发展的这个属灵的成长这个之路是不是一条路可以走通的，因为如果要是他自己都没有走通，那我怎么去说我就是说这条路是一条可以走的路呢？但最后就是说我也没得到结论，我只是想哈，我想为什么在圣经之中他要记载这个大卫的淫乱，我不是说我一定说他有这个问题，我说即使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不能够否认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在一生之中被神使用的这个事实，而且是被神大大使用。因为有时候我们根据文化的问题哈，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就是说是所以我们别的都不管，我们就想有没有这个问题。其实人可能是软弱的，不知道，我就再说一遍哈，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说即使有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如果你再去看大卫的话，最后那么圣经给他的一个评价还是那合神心意的仆人。我想这个就是说是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也好，是借鉴也好，就是说是需要我们去在我们的这个成长之中我们也是需要去特别注意的。因为在那一个年代呢，老实讲的就是说他们对这些个问题都不是特别的注意，就是说是比如说男女同工的这个情况哈，不是特别的注意，所以有些时候有可能会 create a situation actually 就是说会产生问题。我只是这样讲哈，这样猜测，所以我就刚我开始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一个论断的灵去论断，就是说这个神所使用的仆人，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可能可以去取一些个经验教训啊。可能我的时间拖得有点长，所以我就想结束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如果我们下面大家还有一些想要讨论或者问的问题，我们可以再接着讲。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位何等慈爱怜悯的主，也知道我们人不管我们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力有多高，其实我们都是败坏的。哦，主啊，我们更看到主你宝血的宝贵，因为你来就是来拯救罪人。哦，主啊，不管这历史上的人物，有时候我们甚至是看到他们可能行了何等大的事，但都是你的恩典。哦，主啊，当我们在读或者学习的时候，更是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光景，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我们因着更信靠你，我们不敢对自己有任何的自信，我们愿意跟随你。主啊，也就看到你在这个历史上，你借着这一些人，你造就他们，使用他们，让他们来成就你所愿意成就的事。主啊，我们也渴慕能有这样的机会， 能在教会的服事之中，按照主你自己的旨意，主你也通过我们来做你所喜悦的事。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学习，也感谢主，让我们在学习之后，我们愿意去发现更多的这样的历史的这样的就像我从前说的，这样的片段都是主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拯救和你的慈爱。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